好，我们接着开始啊。大家还是最好随时问问题。看下边问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前边什么叫外我外法？哎，外我外法，这个外是指的你的心外。我们现在形成这个唯识无净嘛，形成两大块，就是心跟境。对于你来说呀，就是你的心跟一切境。严格的说，你的心是心的时候啊，连别人的心都是你的境，是吧？就是，所以佛有时候会说什么呀？三界所有唯识一心，这就是给你一个人，指你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在这想的时候，三界所有，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实际上有什么呀？唯是一心，就只有你的一个心是真正存在的，就是你在这正在看、正在想，这个能看能想的心是存在的。然后你所想到的一切境全都不存在，包括别人的人，包括别人的心，是你想的别人的心。也是只在你思想当中，因为你又没见到。你要是跟佛菩萨似的，你见到所有众生心了，那就是实际上是所有众生心。你现在是你的心是你推想出来的，就是我现在能想，一定有一个能想的心，对吧？如果没有一个能想的心，你不会有想法，不会有看见颜色，不会听见声音。这个能想、能看、能听的心一定是有。这叫唯有一心，然后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境。就刚才也你问的那个问题也很好，就是包括我们说的心，我们现在说的唯有识，三界唯有心，包括这个心，实际上也是在你的境里头假安立的心。包括你说所有众生都有一个心，就是你说的唯识的这一个唯识的识。三界唯有识的识，这个也是你的对境，是在你的对境里头，在你的语言里头，在你的想法里头，假安立的三界唯有心的道理。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三界所有唯识一心，就是只有你这个能看、能听、能想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一定存在。刚才我们讲的那段就这个道理。说，如果你要是说连这个心也不存在，你应该现在什么呀？你不能看，不能听，不能想，你什么都没有，应该就是连世俗、连假的东西都没有。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一个真的心存在嘛。你没有真的心存在，你谁来看，谁来听啊？没有那个能看能，你见什么假的东西啊？哎，你见不到假的。能见假的那个一定有一个真的心，有的人非说没有那个心，那就成了无因生了，就是没有真东西，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就能看见颜色，听见声音，那不就是无因生吗？那谁承认？什么道理也说不通那无因，我说过无因，你要说有因是有时间有地点，你去找去。无因的到处都是无因，无因能生法的话，那就应该充满宇宙，全是无量的法，那有什么道理啊？没道理可讲。所以说，佛说的那个八个字啊，说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就是指对你一个人，你自己在想的时候，这是对于你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状态，就是唯有你能想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所想到的一切法，全是梦中法，全是都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前面讲了一个外我外法，就是指的什么呢？你的心外的我跟心外的法。心外的我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所有的有情，哎，动物、神仙都包括，也包括你现在我们人认为我这个五蕴身是我，包括这个我，也是你心外的我。对不对？你这个我，它没在你心内啊， 他是你新认识到的对象，也是镜。哎，你能看到自己的身体。哎，这是所看，你能看到颜色，听到声音，所以这也是外我。那个心是什么呀？是你的真心，不是你这个心脏，不是肉团心。肉团心也是所对境，是吧？也是假的。哎，是你的这个现在正在看、正在想的这个心。现在你的心就怎么证明它存在？你现在能听见、能看见、能想，就证明什么呀？你那个心现在正在活动，那一定存在那个心。这就是唯有一心，然后你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没有，所以说三界所有唯是一心，这是真实境界。外我是指的你心外的我，是指一切有情，然后外法是指的心外的除了一切有情的，那实际上就是物质世界，外法就是物质世界，就是树啊、山河大地、楼房、说桌子板凳。这都是法，然后呢，能认识这些法的那个人，哎，这都是我，所以你得理解这个我字儿啊，它那个用的外我，实际上就指的外人，再准确就是外有情，哎，外众生，你心外的众生和你心外的物质世界，这是我和法。上节课讲到呢，我们说了学三十论两个目的，一个是对不知道人法二无我的人，跟错误理解人法二无我的人，比如说有人理解说无不是没有，哎，无我就是有我，哎，那就是错误理解。有的人根本不认为说人法就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不了解这道，对这些讲二无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学唯识学歪的，就是本来佛说唯识无境，他说那既然有识，就应该也有境。另外一个人学的呢，说应该无境，我这个确定了，说无境也应该无识。哎，这是两个边界，我们说这两个不对。下边啊，说因此二种形象一边论者，就是这两种边论见。俱不应理，都不合道理，故论师说言应舍，应该这两种边见都去掉。去掉边见之后，就是中见，两边去掉了，你就是中见。中见是什么？就是唯识无境。你看，有什么，没什么，都说得很清楚。世界上就这四个字，哎，既不是完空。唯识有识啊，所以不是完空，又不是这个就是执着没有的有，因为无境啊，哎，唯识无境，该没的没有，该有的有，哎，我们有一颗能妄想的心，我们现在能现证，你现在在这妄想，你就是在有这个心，哎，你想出来的都是梦中法，都不存在，唯识无境。这就叫中道见，哎，不偏不倚，也不偏完空，也不偏这个全有，哎，该有的有，该无的无，都说清楚，这就是三十了义法。下边就好像是总结一样啊，若尔，如果像上边说的这样，一切所知，你看这就总结，我们一切所知道的。现在对于你啊，就是你一切所知道的，是遍计所知性故，应说无有实体。就是你一切所知道的，不管是色声香味触法，还是五蕴十八界，所有你知道的，包括你知道的佛法，包括你知道的唯识，包括你知道的这个佛的形象，这个菩萨的形象，那都不是真正的佛菩萨的自身。不是真实的佛菩萨的自身，是佛给我们假安立的。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不弄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们看不见啊。所以他就弄一个我们人间认为 比较伟大的，比较这个福报大的样子。哎，记住，你一切所知啊，都是遍计所知就，都是你意识所执着的东西。应该说无有实体，应该说是无有实体，就是没有真实存在的那个体，也就是没有自性。就跟我们说的，说世间人安立的人法是没有自体的。哎，那佛这个说的那个叫有体施设假，不是有体吗？注意啊，有体，但是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个体。注意啊，有体，但是它施设了一个假体。它有的那个真体呢，跟你说不了，是吧？有的那个真体根本就没有分别。第一个，有的真实境界的那个材料啊，跟我们就不一样。不是用我们的色声香味触这些假法这些材料组成的，哎，它是真实境界。有的那个体跟你说不了，所以佛给我们也是假安立的体。但是这个假安立的体呢，它没有假安立的那个体。现在说唯有是体，就是指的没有假安立的那个体。就是说，你要说佛是32相80种好，没有这样一个佛，就是真正的在佛的境界里头。没有色声香味触嘛，哎，无色无叫离一切相则名诸佛。你这有相的肯定不是佛，就是说这个有相的这个佛的实体是没有的，但是呢，那个无相的，就是离一切诸相的那个诸佛是有的。那个有体施设是指的那个有真实境界的体，然后他施设了一个假的体。就跟那个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先投胎，然后做王子，然后出家，然后成佛。哎，这个化身佛，这个体，它是无自体的，就是一个投胎的人，一个王子，一个修行什么苦行，一个成佛，一个说法，这个化身佛的自体没有，它的真正的自体在哪儿啊？在那个法身佛那儿。在佛那个叫大圆精智，佛的无垢实，佛的全部清净种子。注意啊，佛真实存在的佛是什么样？还是那个阿赖耶识，只是转成什么呀？全部转成清净种子了。我们里头没有邪见，全是正法，全是智慧。跟我们一样，我们说了，我们的真正有的你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全部的记忆，一个阿赖耶识。但是里头呢，都是颠倒梦想，都是邪见。哎，现在我们转了一部分了，我们现在有了一部分正见了。哎，但是呢，还不多。你要是再多了梦就醒了。然后呢，大部分种子都在实地转，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呢，就是转的一点邪见都没有，一点贪嗔痴都没有，一点烦恼都没有，连分别的烦恼都没有。然后呢，全是清净种子，然后一点障碍都没有。无有挂碍嘛，然后就见到所有众生心。实际上，他的心跟所有众生心，实际上不是见到，是什么呀？是重合在一起的，是不是啊？我们世界就是只有心嘛，都是重合在一起的。你想，他对众生心他还不了解啊？他跟你的心就是重合的，哎，那所有众生，当然所有众生若干行，他如来悉知了。但是众生看不到心呐。哎，众生只能做梦，所以他的任务就是看这个众生因缘成熟了，到他的梦里头画一个什么形象，怎么给他讲说法，那是多好的境界。所以现在我们第一句话里讲啊，就是我们一切所知啊，都是没有实体的，哎，都是没有实体的，包括那个佛，哎，也是没有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体是没有的。它有体，但是它有的那个体我们看不到。现在我们讲唯识就讲清楚了，佛有什么体？一个无垢实，大圆精智，一个这个完全清净的心，哎，完全自在的心。不是有那个我们学那个社论讲《觉林菩萨记》，那个我那个就是咱们讲的那个义啊，没有 那样译，另外一个法师那样译的，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就这意思，心佛众生，佛也是心，众生也是心，这三个呀都是心，没有差别，哎，都一样大，就是一个邪见跟正见的区别，就是一个染污跟清净的区别，有烦恼没烦恼的区别。这是第一句啊，我们一切所知都没有事体。我说了，没有事体就是没有自性，那就只有什么呀？只有假说，只有我们在这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想到了，这个就是有啊，就是只有妄想啊。由，下边一个啊，由辨别时是缘起故，许说实有。由辨别时是缘起故，许说实有，就是我们一切所知都没有，但是我们能够辨别这一切所知的这个辨别时，由于辨别时是什么呀？是缘起。你看啊，其他的都不是缘起，我们说在这说这都是缘起法，这都是缘起法，那叫什么呀？叫假名缘起法，就是我们说它是缘起法，不是真正的缘起法，都是假，因为连那个东西都没有，你在那安利什么呀？都是假名缘起法。这儿说的缘起就是真缘起了。由于辨别时是缘起故，就是你在这儿，哎，我辨别声音，我辨别人，我辨别法，在这儿辨别的这个心是有。由于辨别时是缘起故，缘起是有的，这是真正缘起。这叫甚深缘起。我们学社论的时候讲到那句话了，阿赖耶识缘起，就是所有的种子它因缘成熟会升起现行，现行又熏成种子，种子又生现行，世界上唯有此二，唯一此二安立因缘，就是说在唯识里头只依据种子跟现行这两个安立为因缘，其余因缘不可得故，你其他因缘找不着了，不是真因缘。说没学唯识的人说什么因缘法呀，说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都是因缘，那就是方便说法，因为他还没学真因缘，只能用假因缘说。哎，到那个般若经的时候就跟你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就把那个假缘起给你空掉了，然后让你证到唯有心的真缘起。所以这是真缘起。所以社论里头又说，阿赖耶识缘起是什么呀？是大乘中甚深缘起，就是只在大乘里头讲的甚深缘起。深到什么程度？深到连小乘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到。我们引过很多那个经论的那个佛的话，唯有地上菩萨跟佛才能够看到这个阿赖耶识，这是甚深缘起。由辨别时是缘起故，这是真缘起。许说实有，就是说实际上有的就只有我们的辨别时。然后再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这叫辨别时不叫了别时，前边解释过，有的人可能又忘了，就是本来是辨别时跟了别时的区别是什么呢？了别时指这个我们全部实有的实的体是一个存在状态，静止状态，就是说三界唯有了别时，世界上只有心只有实，是指的所有实的存在，所有实的自体，所有实的这个体就是体，哎，它存在。辨别时是说什么呢？说这个时的用，就是这个时它能干什么用啊？它能辨别一切法，哎，眼识能辨别颜色，耳识能辨别声音，我们的意识能够辨别一切法，叫辨迹。哎，它能辨别，这是说那个了别时的用。了别时是体，辨别时是用。然后说，那应该说唯有时的时候，就应该说唯有了别时。对， 你在这个唯识著作里头、经论里头，绝大部分时候说的那个唯有识，都是说唯有了别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少数情况下呢，他也有时候用辨别识来叫这个了别识，就是说辨别识，它代表那个了别识的题。哎，你比如唯有辨别识，哎，那不说的还是唯有识，但是他用辨别识不用了别识，为什么？我讲过这个道理，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体用啊，什么东西都是既有体也有用，这两个都有。但是给这个东西起名的时候啊，我们人呐喜欢用用起名，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把这个东西的最突出特点表现出来。哎，就是我们给很多东西起名啊，一般不用它的体起名，就说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形状的、什么颜色或者什么什么材料做的，不用体起名，我们。起名一般喜欢用用，为什么呢？这是它的，虽然只是它的用，不是体，但是呢，是这个东西的最突出特点。哎，就好像我们说的手表、电表，哎，水表，哎，用它这个表是干什么用的？哎，它是测量那个用多少电，它是测量用多少水。这样你一说，我们就把万法这个区别得很清楚。他不去用它的体，说这是一个什么形状的、什么材料的表，你那个说了之后，你还得再起新的名字，很麻烦。所以呢，我们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用这个东西的用来代表它的体和用。你说水表的时候，不是不包括它的体，是吧？只是用来起名。你像这儿也是。为什么老强调辨别识呢？因为一开始啊，我们对这个东西不清楚哈，他就老强调啊，你辨别很形象，你辨别识，因为它对的是镜，你能辨别镜，能看清楚镜啊，说这是红，这是绿，你这不是辨别吗？哎，这就是你那个存在的心，所以他用它的这个作用啊，一开始讲我们很好理解。哎，你看在这儿一讲，镜对识，哎，识辨别镜，哎，镜是不存在的，只有能辨别，所以它是这个意思，就是用来给这个了别识当它的名字，哎。
但是这个了别识和辨别识，相当于就相当于在那个师大中讲的那个识的有两部分，一个象限二分，那个它的象那块就是了别，了别那部分就是它内容，那个见那部分就是它的功能。
那个，但是用词要注意啊，就是不要带分，因为在那个就是社论里头啊，也单独用过这两句，有相有见，用过这个话，也用过见识相识，哎，这个词都用过，但是没有用过见分相分。见分相分呢，是在新译出来之后新创的名词，哎，这个。因为你一用这个呀，你再去看新义的，你就把新义的意思以为是说社论里头讲过见分相分，没有。这个社论里头讲的见相，跟那个新义说的那个见相分，完全是两回事，这个以后我们会详细的这个讲。哎，这也大概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很重要。社论里头讲的这个见相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了别识跟辨别识，它里头说的相，就是我们说的了别识，就是全部识的本体，就叫相识。为什么它叫相识？因为我们说了，你心里内容是什么呀？全是相，是吧？全是色声香味触跟法。说法是什么相啊？法虽然是你的一切妄想，但是你一切妄想这个法的材料是什么呀？还是前五种，还是用色声香味触去妄想。你比如说，我在这算一个数学题，想一个哲学问题，好像没有像啊，抽象的，你怎么想啊？ 你是用声音想的。你在这，你想哲学问题，你怎么想啊？哎，哪个书里头说什么？我觉得不对。哎，你实际上是在心里用声音自己在那讨论，在那想。然后呢，有时候还会配合颜色，你一下就把那个书第几页那个你看到的那句话就出来了，是吧？哎，你离了色声香味触，你思想根本没法活动啊。所以说，色声香味触法，全是色声香味触为材料，所以我们的诗就叫象诗。
那如果写文章的时候呢，用那个脑子里他是用什么色声香味触法，还是在法在这里做活动？
都是法，就是都是法。那个，因为你那个写文章的时候啊，不用前边色声香味触。写文章的时候，你是考虑我叫码字儿啊，就是字儿就是声音，对吧？你在那个你是先想出声音来，你才能打出那个字来，是不是啊？
没有啊，你。
你写文章吧。
写文章的时候，他肯定是不是靠声音的，还是说靠的是那种法呀？他不是说没有具体的是色声香
你哎，对，我说的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在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头啊没有前边色声香味触，因为那个什么是限量的，你要睁开眼睛去看。你写文章的时候，你不用去看听什么，你是完全在法尘里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法尘里头呢，用的材料全是色声香味触，还是这五种，最主要是用的声。你写文章，因为你要编成一句话，形成一句话，是吧？你这一句话一定是自己在心里头默说出来的，哎，是用声，就是我这句话怎么写呢？哎，这个词儿不合适，这个词儿，哎，这个词儿合适。你是在那自己跟自己那个对话，你写文章主要是用声，但是有时候呢。你也会用到，你比如说，哎，我想一想那天这个人怎么说的呢？这个时候那个颜色出来了，是吧？哎，但是这个颜色不是你眼睛现见的颜色，是你从哎种子库里头把那个人的那个记忆提出来，那叫法尘里的色声香味触。法尘里的色声香味触就是用的还是色声香味触的材料，但是完全是你胡思乱想，你记错了就是你认为是对的。是吧？哎，你那个人说的，你没听见，你听错了，听了几个词儿，你觉得他说了一句话，哎，随便你在这想。所以呢，法尘里的色声还是用色声香为主，跑不了。你可以那个自己做试验，你说我有一种这个可能不用色声香为主，我去想，不可能。哎，你想那天我看什么什么感觉，我吃什么什么感觉。哎，你把那个感觉想起来了，这个也是你从种子里头提出来的那个感觉，哎，是法尘里的感觉，不是你在现在就在吃，现在你都不知道什么吃进去，限量感觉到的感觉，哎，所以说法尘用的材料全是色声香味触，所以我们整个留的记忆可以说全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五项。所以呢，了别识整个识的存在叫相识，就是因为它里头都是相。然后见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见到颜色了，我们听到声音了，我们见到东西了。你一见到颜色，这就是什么呀？用，起用了，眼识开始用眼识了。你一见到颜色，这就是眼识开始分别颜色了，开始辨别了。所以它叫见识。哎，见识就是指开始活动了，开始起作用了。哎，所以是这个识呢，它有体有用。哎，就是相见，就是相是了别识，见识辨别识。这两句话总结起来就是说，你能辨别一切法的这个辨别识是实有的，然后你所知的一切都是。这个遍计所知性，应知无是体，就是说他没有自性，只有你的妄想。哎，别人也是跟你一样，不是说你这儿没自性，他那有，谁也没见过自性。哎，唯识无境，你看反复，你看我们 这到现在讲了三节课，讲的不多，实际上就是从头到尾告诉你，哎，唯识无境就是理解这四个字。你是越来理解的越准确，越来疑惑越少，越来越这个坚信，越来越明白。然后你现在啊，听明白这个道理，还不能把我们平常的邪见呀打通。你慢慢的听的这个道理多了，你就知道原来我那个想法是个错误想法，正确的想法应该这样理解。就跟我们刚才讨论，说我被偷东西了，这是不是偶然的呀，还是因缘呢？一定是所有的因缘的一个最佳结果，哎，就是你所有造的因缘的一个100%的最自然的结果，哎，所以你不要，你这样一想就是什么呀？那就是前边那个，就绝对不会去后悔去，说哎呀，这都不应该啊什么的，你就不会有这些想法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理解好唯识之后啊，你看东西你都看到真理，哎，你就没有烦恼。你现在你还有钱是吧？你还年轻力壮，你这个丢点钱问题还不大是吧？没要了你的命，所以你呢，哎，这挺好。我现在有钱丢点，哎，我消点恶业是吧？别等着我，到我坚持不住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如果再给你要一大笔债，那一下影响了你的那个什么往生啊。不过我们那个，如果你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一开始学佛也是这样，所以老是注意这一点。你要是这个就是叫这个往生兜率这个呢，我们学了上生经，它是业力往生，它不要求这个临终那个正念。当然说我既业力往生，我也临终正念，那当然更好。就是说它是什么呢？你做六事，只要做六事行六事就是上品，叫肯定无疑就生，哎。然后你不做六事呢，你中间就是听见弥勒菩萨名号，恭敬礼拜，哎，心生欢喜，好，中品。
什么做六事？
那个回头你听我讲的那个叫弥勒菩萨上生经，就在那个弥勒道场网上。哎，行六事就是行六度，就是他要求你是佛教徒，凡是佛教徒只要你行六度，就是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而且他那个你比如忍辱吧，要求非常低，忍辱他叫什么呀？扫塔徒弟是吧？哎，就是这个要求条件很低。哎，你去看那六世，前四世就是香花供养，什么恭敬礼拜，就是这些。哎，然后呢读诵经典，然后修定。哎，只要你做这六世就肯定无疑。哎，我在这儿不多说，因为你要结合那个佛说的话，你去那个听那个讲解啊，用佛说的话你才信。就是这叫业力往生，哎，你看他不提临终，哎，这样呢你也更放心。反正你的标准就是什么呀？我现在做事呢，尽量延长我的学佛的时间，尽量增加我学佛的时间，让因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这是真的。你现在得到机会了，你别稀里糊涂的把命送了，那你就太那个傻了，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啊？哎。要这个尽量在这一生啊多熏习，然后就是铁定的往生都帅，或者是铁定的往生这个西方，行了，你不退转了，不管后边你说多少劫多少生，你不用管它，你不退转了，哎，在有佛时间一直修，哎，你这就算大问题解决了。
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就是咱们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他出现那个就是偶尔的他那个证的那个空的时候，那他假如说我们某个人出现这种情况，那应该怎么想呢？他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了别是吧？这个
当然也是你的所知，他也是一个虚幻的境界，但是这就是说都是虚幻境界，但是他这个虚幻境界呢接近真实，他离真实越来越近了。就跟说太虚法师他那个在藏经楼里头读华严经，读着读着那就是那个熏习的种子哈，那个境界把前生的也那个给那个习气兜起来了，结果他抬头一看什么都是这个虚幻缥缈的周围，哎，真是一切如梦幻泡影了。哎，他这个境界呢就接近真实境界，他就不是说看一切都是实有的，哎，他看一切都是虚幻的了。 就这样看，这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更一步证明，就是确实是。
哎，对对对，就证明你如果它是真实的，真实是不会变的。哎，就证明它是假的，你才能，它才会变，是不是啊？哎，这就是接近真实状况。那个他没说嘛，他那个感觉呀、啊，那个就是那个叫通畅啊，或者是欢喜啊，那个法喜哈、啊，延长了半个月。就是从那个一见空半个月一直处于那个状态，然后才消失那个状态。哎，这就是什么呀，习气的作用。就是前生他老读经，老学为师，老学经，哎，他熏习了很多这个一切法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种子。哎，到这生你又去看那个经，他把前生的那个种子感觉，他前生肯定是或者是见到过那个境界，或者是哎，他把那个境界给起来了。或者也可能你这生熏习的多，这生出新出现的更接近真实的境界，哎，好现象。
那老师，那个法师看见的那个空，跟照见五蕴皆空。
那个是真境界，这个是假境界。这个假境界就是还是在梦中见的假境界，但是不是说嘛，这个假境界比你那个比你那个就是一般人的境界呀、啊，要接近于那个空相。接近于空间，还是假境界，但是这是很好的现象。哎，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还在安立我和法，也是这个叫遍计所知性，但是我们这个遍计所知性比那个执着人法实有的那个遍计所知性就要什么呀，就要接近梦性。
他能听见声音闻到气味吗？
你说当时啊，其实当时他就是那么或者几秒钟，就是他一看他立刻就进入那种法喜哈，他扭过脸来就有了，哎，扭过脸来就有了，然后他就顺着那个过街桥后半就是他说、啊、哈哈大笑，他也不管别人，高兴得不得了，就走下去了。当然了，谁这能够出现那种境界，那真是金不换，管你那个
破颜微笑的。
他哈哈大笑，那个法喜你知道吗？可不是那个抿着嘴笑，那不是偷偷的，你到了那个境界啊，自然就知道。所以那个在那个历史上会有很多那个就是法师啊，让别人看起来这个行为不合常规啊，那是很难得的境界，因为他世界观不一样，他跟你那个世界观不一样，你认为这都是有这都有，他那感觉。叫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这说的多明白。我们这明明有啊，你没醒，你在梦里头当然是明明有了，你到绝后空空无大千，哎，真的是那个境界。这不错，这个问题都很有用啊，这样帮助我们来理解。好，我们再接着来啊，现在总结了一句，就是说唯识无境，哎，唯能无所，只有能辨别的心，没有你所辨别出来的一切法。这就是整个现在啊，我们说这是整个佛法的核心，就这四个字。说什么整个呀、啊？是包括小乘，包括中观，哎，包括你小乘不就空个人我吗？中观不空个法我吗？这两个都包含在哪儿啊？无境后边那两个字，哎，然后唯识多一个什么呢？唯识多前两个字，哎，我们现在就在讲这个真实境界是什么，这个识是怎么运转的。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之后，世界上对你没秘密了。你看人们科学现在有多少秘密，根本就无从谈起，他就不知道去哪儿去上哪儿研究去，甚至硬着头皮否认很多这个他解释不了的现象，多可笑。你学唯识的呢，能够解释一切，哎，对你来说世界上没秘密，哎，没疑惑，你说这多好的理论。下边啊，重点解释辨别识缘起者，就是这个唯识有。什么叫辨别识缘起？有转为一词显示，就是前边那个第三句颂的说了一个他们转为辨别识，由这个转为这个词儿啊， 就显示出来这个辨别识是怎么缘起的。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再来那个，因为这个是很那个关键，我们再说云何名为转为，因为前边有一个说笔者转为辨别识是吧，哎，这是第三句，说你整天在这儿安利我和法，他们都变成辨别识了，他怎么转的？哎，你看啊，说云何转呢？怎么转的？说就是因刹那灭的同时，就留下一个果，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辨别识一升起，一灭，这个因，这叫现行哈，你起心动念就叫现行嘛，心现行了，你这个现行一灭，与因刹那不离果体，就是在你这个现行没完全灭完，没百分之百的灭，哎，灭了千分之九百九十九，还剩了千分之一的密码，还剩了千分之一的信息，那就是跟因不离，因为因产生的时候，这千分之一已经在里头了，所以跟因是同时产生的，这个果获得，得在哪儿了？寻在阿赖耶识里头了。注意，不是起来的现行往下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了，不是这样啊，不要这样想，是什么呀？你的心不就是宇宙吗？世界上不就只有心吗？你的心就是一个大球体，你的心一亮起来，这不是现行了吗？你一暗下来，这不就灭掉了吗？暗下来的时候，它没有全部，那个信息没有全部消失，留下了一点暗的暗号暗记，果之体获得，这个因果的位置在什么呀？在同一个位置，想起来吧？我们现在人道现行，就是在我们阿赖耶识里头有一块啊亮起来，在北京，在什么三环，哎，这就是这一块正在那电视屏幕亮起来了，它一亮不是就刹那生灭吗？一亮一灭，一亮一灭，每一次灭的时候，这个景象啊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灭完，如果灭完了也不符合因果了是吧，你有因没果了，等于断灭了，哎，它是灭了，就跟我说把纸烧成灰了，但是它也那个信息留下了，哎，这个信息也不是说体积烧成灰那么一点了，不是，还是那个体积，明白吧，哎，只是变成了一种非常微细的存在。说这儿还没有说完，转为辨别识，辨别识不是广现行熏种子，它立刻你这个新的这个记忆一熏进去，跟那个旧的记忆怎么样啊？立刻互相起作用，立刻又升起第二刹那的现行，对吧？哎，这后边说了，你看我等分别习气变增长，色等分别习气变增长，它就升起我的分别法的分别。只有升起现行，现行一灭又留下种子，这新种子旧种子一结合又升起新的现行，世界上唯有这么两个因缘，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唯有心。所以说你在这整天安利我和法都转成什么了？转成种子跟现行了，转成辨别识了，说的多清楚，这就是用转为一词显示这个缘起。什么叫缘起啊？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哎，就这么来回循环，这就叫缘起，这是真正的缘起。好，我们往下来一段啊，这是把这个唯识无境结论说出来了，下边该讲道理了。云何应知无有外异？这就是那个你讲为实，人家会提问题，说云何应知无有外异，就是没有你心外边的境。注意这个异，我们也重复一下啊，这都是很重要的概念。异的最狭义概念是指的你说的一句话的那个意义，哎，异的最狭义就是最小的那个范畴的概念是说你说一句话，这叫名啊，你是咱们再就说一个名，就说一个名字，你比如说桌子，这是一个名字，你说桌子， 它为什么叫名字？因为它是一个东西的名字，它指着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叫意，就是这个名字指的那个意，指的那个东西就叫意，名意嘛。哎，我说名字，我说桌子，这是一个声音，你们立刻就会想到一个，脑子里就会出一个桌子形状的那个东西，那就是它的意。哎，名意，这是最窄的，名意，这是最窄的。然后在这儿这个意现在发展到什么呢？慢慢它实际上意啊，也包括你说的一句话的意思。哎，你甚至这句话说的呀，不是一个东西，是一个道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也会有一个意，是吧？哎，你比如说你在这想说这个叫什么呢？无为法。无为法这也是一个名字，无为法无相，实际上在你那个脑子里头啊也有一个意，就是你想说什么是无为法呀、啊、你就说什么都没有，那就是无为法。哎，也有一个意，虽然这个意呢它没有相，你用声给它描写，因为如果没有那个意，你这就不叫名了，对吧？哎，你要是刮风的声音，那没有意，是吧？因为它不是名字。凡是我们人说出来的这个名字跟句子，然后呢，一篇文章它也有一个意，是不是啊？它讲一个什么境界？比如说这篇文章是讲地上境界，然后呢，这就扩展了啊。说我们眼睛看到的颜色，这个颜色也可以叫做名，这是红色，那是绿色啊，它也指着意。哎，这个就是眼睛看到的也是意，耳朵听到的也是意，结果呢，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意。因为我们为师讲，我们意识的语言是四种语言，叫见闻觉知四种语言，就是我们见是我们的颜色，是我们意识的一个叫视觉语言，声是我们的听觉语言，然后香味触是我们的触觉语言，然后我们所想到的一切法是我们的知，就是我们意识知，所以见闻觉知啊，那个觉是觉那个香味触三种感觉，所以我们想到的这一切都叫语言，见闻觉知四种语言，这四种语言所见到所听到所想到的一切法都是什么呀？意。所以这个意呢就跟那个为识无境的境就画等号了，所以你也可以说为识无境，也可以说为识无意。哎，就是指的我们意识的语言所对的那个境，哎，就是意。问题是云何，就是怎样能够才应该能够知道无有外意，没有心外的境界，既为此辨别实体，就是只有这个辨别实体，哪个呀？你现在就想，就是我现在这个能想的心，就是唯有这个辨别实的体，这个心的体升起意志形象也，就是外边没有境，就是你的这个辨别实的体，这个心呐、啊，它正在升起境的形象。境的形象就是境的运行，你比如颜色的变化、声音的变化，什么所有的形象，哎，意志形象，一切境界，是你的心升起来的。怎么知道这个？你像那个佛在《金刚经》最后总结的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你想说一切如梦，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说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你心外的法都没有，唯是你的心升起梦的形象。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不用梦语了，我们就说我们面前就是，就跟梦一样。哎，你看到的房子，你看到的人都没有，唯有你的心升起房子跟人的形象。说 这个人不来，我怎么能升起他的形象啊？注意啊，你看到的他的这个形象，比如颜色，你听到他的声音，都是你意识的语言，所以你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一切，都是你的这个辨别实体升起的形象，你心外的法一点你都感觉不到。
那如果说我们见到外面有一束鲜花，那个你说它的形象是我们自己所升起，那它的味道，它的那种香味儿，
哎，
那是我们升起的，
对，
我们升起的。
哎，颜色、声音、味道都是你的意识用它的语言升起的，就是它。你的意识啊，看到了外边的东西，他在看到外边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他就来告诉你说你看到什么了，他就用他的那个颜色、他的那个声音、他的味道来给你描写。所以我们每个人闻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你要是再加上那个猫狗，跟我们闻到的味道又差的太多了，是吧？还是我难听，但是说明问题，就是这个卫生间里的那个东西我们闻到就很恶心，赶紧躲。那狗呢，它就非常喜欢，苍蝇专找那个地方，证明它的那个它的意识给它翻译的那个味道的语言非常的鲜美。我在网上刚看了一段那个话，哎，你不要笑话，你体会体会人家那个狗啊，什么那个心情啊，真的是那样，非常好。这就证明什么呀，那个味道啊是你的意识给你用它的语言给你翻译的。
你一看到之后那个花香它仍然成，
哎，我现在我要没回答完，我知道你然后说我的意识究竟看见什么了，我的意识就给我翻译出一个花香来。哎，它为什么不翻译出一个其他的香来哈？意识看到什么呢？意识看到其他众生的心了，对不对？说看到其他众生的心怎么会出来花香呢？因为现在我们人道的众生，其他众生的心包括你的心正在做的人道梦啊，在这个梦里头都出现，就是那个电视屏幕上都出现了一朵花，就是众生，就是你现在人道业众生的心里头啊生的那个景象里头现在都有一朵花，虽然这个花是假象，是在心里的升起来的一个电视屏幕的假象，但是那个都有。说升起这个屏幕上有一朵花，它怎么这个味道会来呢？这就是你前生记忆的时候的那个记忆的关系，就是你前生在见到这种花的时候你一闻，结果呢把这个花的形象颜色跟这种味道怎么样啊？联系起来了。你一声闻，两声闻，三声闻，结果呢你把这个花的颜色的种子触动的时候，也就把那个香味的种子给怎么样啊，同时触动了，所以香味就来了。实际上你的意识是看到了其他众生的心，注意是无数的众生心，哎，其他众生心里头现在呢出了一个花的颜色，它跟那个花的香味啊，它那个熏习的时候它们的种子很接近，所以你一看到那个颜色，哎，香味就来了，是记忆里头搞出来的。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就是你为什么有些事儿我们想不起来，因为你想不起来跟这件事儿接近的那个事儿，是不是？如果你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记日记，哎，他有一件事他感觉那个什么，他记了一个时间或者记了一句话，结果呢他看日记的时候一看到这句话，他一下就把那天的什么色声香味触好多都想起来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把这个记忆一触动的时候啊，挨着他的当时的那些记忆就怎么样，就很容易被触动，一下就给出来了。所以你在那个看到这个花香一显现的时候呢，它的味道也就来了。实际上全是取决于你记忆。我们还说啊，那个狗的记忆呢，它多少生呢，实际上我们都有，我们动物转了多少生了， 哎，狗的记忆，它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比如说它闻着是臭味哈，它就是熏了多少，就是看到这个颜色呢，它就跟臭味放在一起的。这一生它转到狗的时候呢，它就狗道的那个叫畜生道的那个现行哈，结果它就现行什么？现行那个习气，哎，它就一看到这个花，它那些味道就怎么样就来了。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呀？它的味道啊，比我们要丰富几千倍。就是这是我从文章看到的。他说我们一闻那个，比如说从这个饭馆旁边过一闻，说真香，哎，这是个肉菜，行了，这是我们的。说狗从这过，你猜猜什么呀？这里头有什么肉？放了葱放多少？盐放多少？什么？它一闻全出来了。怎么回事啊？就是狗道众生的时候，它熏习的那个种子哈，现在现行了，哎，所以它就是那个习气。
那有的营养学家他也能这样的啊，研究营养的，就我原来的老师。
嗯，对，是那个有这样的，那个就是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变味师吗？哎，他就是训练这个。那个有一个外国小伙子呀，他变那个什么
香水，
他能把那个成分说出来，把那个厂商给吓一跳。因为那都是他们的那个商业秘密啊，他能闻出来。哎，是有这样的人。那个龙树不就是吗？龙树他们不是那个聪明的不得了一伙的人在一块儿哈，听说有一个人会隐身药是吧，他们去找他跟他要隐身药，那个人不愿意给他。结果那个龙树说你让我们看一下。结果他把那药一拿出来，龙树说这里头是有70种材料配成的。是，所以这个习气我们都有。哎，就跟那个说人怎么那个，就跟那个刚才说的印度那个17岁女孩，她能跟大象象群谈判，关键她谈判的象群都是那个发怒的，去这个人住的地方踩房子杀人，是那个就是你把人家森林都占了嘛，人家东西不够吃，来破坏人道的这个地方的那个发怒的象群。这个17岁女孩呢，把好多象群给劝回了那个森林。
那他用的什么语言？
就用他们当地语言。啊，就当地语言，象能听懂。实际上啊，我猜想啊，象不是听懂印度话，它是哎感应。就好像你现在跟那个家里养狗养猫的，现在应该体会都很深的。你不用说，它知道你现在什么心情。嗯，网上那种帖子也多得很。有一个说，我刚跟老公吵架，那个狗就一直冲老公叫。他说刚吵完了呢，我自己跑到外边看电视去了，那狗就一直蹲在我旁边陪着我。他说看了一会儿还是不顺，他说他跟那狗说，他说我非常郁闷。结果那狗就跑到他老公脚下拉了一泡屎。就是他，你说他怎么说呢？狗啊，它能够察言观色，能够感应到你的心情。
你知道那个猫是，它把我刚买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盘子给打碎了，完了我就追着它打，从那屋里说吃吧，我就找不见了，然后半天不出来。
那个网上多了那个一个狗罚站，它知道的错了，然后看主人不注意，慢慢开始蹭着墙往那个墙角那边。拐过去的还偷偷看，他以为主人没发现的啊，实际上主人在这都给他拍下来了啊，跟人一样，就是他语言不通啊，他就是通过那个，当然狗啊实际上也能听懂一些语言了，哎，这是后来，但是就在他不懂语言的那个范围内，他就是你看他能感觉到来的这个人是善是恶是吧，哎，你人都感觉不到，他就是心灵感应。哎，那个好多那个有的说那个在家里好多话不能随便说的，像吃什么下楼什么，一说就惹上麻烦了。说有一个说他爸爸呢，每次下去遛弯这狗都要跟着，但是呢只要他说我今天去超市，那狗就老老实实蹲在那。为什么呢？他知道超市不让狗进，你看他就记住超市，他只要一说我今天去超市，他就不捣蛋了。讲的有点远了，不过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所以你学为识啊，真学懂了之后哈，可以解释一切现象。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人们的烦恼都是怎么来的呀？ 都是那个就是不明白啊，为什么这样啊，铺天抢地的，这个都是不明白。如果你什么都明白，你还会有烦恼吗？是不是啊？哎，这就叫智慧。哎，智慧就是知，哎，就是你知道一切佛为什么是佛，叫正遍知，就是他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那就是佛了，就哎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现在正在往佛这个境界怎么样一步一步接近，多幸福。